第十五个晚上的聚会，我来的第一天身体非常不好，站上台以后下不了台。我不是敢开玩笑的话，我的两个膝盖痛得不得了，风痛风湿发作。当我下台的时候，尽量不给人家看见我不能下台的情形。那感谢主，第二天给我很好的休息，直到今天称心，蒙主的照顾，相信了许多人为我祷告，所以使我可以维持做主的工作。我今天特别有个感觉，今天的讲道要比前几天更享受，因为有冷气。在国家机场的第一天晚上，我留着汗可以低头一杯水，回去的时候领带还是一直滴汗一直滴汗，就从领带滴下去。当你看见有人这个参加这个聚会报了名，然后一直不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有一些人报了名而不来，是不是因为他凭着他有能力报名而可以不来？然后呢，让那些一直工作是应当听的不听，而不应当听的报名，这个叫做价值观。价统治常常不平衡，值统价也常常不平衡。价不等于值，值不等于价，有许多的价不表明值，价是给值标上去的某一种程度的表记，而值本身被价所代表，价与值常常有距离，而对价与值能够看得平等的那种观念是正确的。不把价与值看得平等的，或者不按照该有的值来标价，那个观念就不是正确的。价值观，当然这三个字把它分析起来，有许多事情令我们可以深思。最早使我对价值观产生深思的，是我八岁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简短的故事。有两个人打赌，他们说我把真金把它卖得很便宜，你想到底会很快就售完，或者是呢很久才卖完。有一个人说，如果你把真的金金用很便宜的价钱来卖，一定不久就卖完了。另外一个说，我担保不容易卖完。所以呢，他们打赌了以后，就用真的铸金做了许多的这个戒指，在路边卖。卖的时候呢，铸金一个戒指2块钱，那铸金的戒指应当值很多价钱了。但他说，这是铸金的戒指，我们讲真话，实实在在，真金铸金，真金一个戒指2块钱。路边的人看来看去，没有一个相信，一个都不相信，只有一个小孩子，他说，有这样便宜的事，我一定要买一个铸金的戒指2块钱。他说，对他的爸爸说，我一定要买。爸爸说，你不懂世故，乳臭未干，别人骗了还不知道，天下没有这种事，铸金的戒指不会值2块钱，2块钱的不可能是铸金。但是这个孩子吵啊，吵得很厉害，说父母的就为他买了一个回去，久久戴在手上而不褪色，使得父母重新估计他们自己曾经定下的观念，到底这个戒指是真的是假的。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发现这个戒指还一样的是没有褪色，所以他们就拿去金店去验，才知道真是铸金。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故事我八岁的时候听了，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一直在我生命中间留下一个问号：怎样衡量真价值？如果有真价值在我的面前摆着，而我没有真正的价值观去认识这个真价值，是我吃亏，或者是这真价值的存在吃亏呢？如果我给予的价不等于原有的这个价值的存在，那么我到底犯上了什么？如果我所给予的价值超过了原先所知的，那我亏损了什么？
把这件事都推广到教会的存在，人的存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存在，人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的存在，人的艺术中间的地位的存在。那么这些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看它呢？这个看法对价值的批判本身是本能的吗？如果是本能的，这个本能是建立在怎么样的基础上面？这个价值的批判，这价值的定夺，应当根据哪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主观的吗？不只是客观的呢？如果是主观的，我与你之间当然不能有相同的价值批判，也不能有相同的标准。如果是客观的，我们应当在哪里找到呢？客观的批判的基准 criteria of evaluation。 那么这个批判从这五G的标准到底从什么地方而来？如果有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标准，那么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一种很简单的普通的被动因素，或者有主权性的位格所决定的？如果是有一个主权性的位格所决定的，那因为有主权性的位格到底是谁？因为他所定食物可以照他所定的去定。很多简单的事情我们想下去会头痛，再讲深一点可能神经担当不起。好像懂的是很简单的事，价值大家都谈，对不对？我们再思想思想思想下去，发现这个实在是不简单。我们来看一句的话，圣经诗篇第八篇，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一生对圣经的话能了解多少，千万分之一，那伟大的有千百的话语所包含的深奥或者无限的真理，与我们的能力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实在应当感谢上帝，他的无穷永彻不透的真理的奥秘的源头。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算什么，就是不值钱才叫做算什么，没有什么价值。算什么，人算什么，没有价值。但是第五节一同来读，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算什么却是荣耀，算什么却是尊贵，而尊贵荣耀是人的冠冕。一个人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岂是个算什么的货物吗？如果他算什么的货物，他岂是荣耀尊贵的吗？这两节的圣经并列，岂不是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人算什么？人能算一切，但他自己算什么？这个能评定、能够估计、能够明白其他客观存在的价值地位的人本身算什么？而这个正在把一切都在算价值在哪里的人本身，却有尊贵同荣耀为冠冕，是他自己不知道。这样人是因为照着神形象而造，有某种神的尊贵荣耀的本性投影在他里面的货物，而这个货物呢，就因为这样能够评定什么叫尊贵，什么叫不尊贵，什么叫荣耀，什么叫不荣耀。价值观是已经存在人里面的吗？而如果价值观是已经存在人里面的，人要寻求价值的时候，他是向外面发出去，向外面去寻求，这样呢，价值与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肯定的，或者不是肯定的。我们今天看见文化会这个问题，并没有带来具体的答案。每次我讲这一类的词句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深处清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过所有最高的文化的。 所以我们不应当在所谓最高深的文化、最现代化的思想的潮流中间带有自卑感的一种色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神照着他的旨意启示了真理，使我们可以做领受者，彰显真理者。基督教的信仰应当是符合于这些神所启示的真理，而能产生启发文化、引导文化的因素，是这种心情。所以呢，我们不应当在任何所谓人类中间高度文化发展的地区带有自卑感的色彩，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道路是什么？意念是什么？把这两个名词把它归纳起来，再总合起来，就等于文化。我再讲一下，这些都是 original， 你书里还没看到。道路是什么？意念是什么？把这两个名词把它总合起来，就等于文化。因为意念就是 ideology， 道路就是 the way of life。 ideology as the basic of our action or behavior，the basis of our doing and our life. And the way of life is expression of our ideology. Ideology plus the way of life is equal to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所以话就是意识形态在里面所建立的基础，加上生活方式在外面的表达。这个当然包括政治，当然包括风俗习惯，当然包括这个衣着，当然包括衣食住行那些定多的礼仪的问题，也包括了文艺等等。所以整个的文化综合就是这两件事，第一件是里面的意念，第二件是外面的行动。里面有怎样的思想形态，就决定外面有怎样的行为和生活的方式。每一个民族决定他们生活方式，就是他们民族传统中间的思想形态。每一个民族把他们的思想形态化成他们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传统变成他们一个保障，使他们整个的行为、整个民族的特色可以继续存留下去。而神宣布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为这个缘故呢，当人以自己整个思想和心性所有的智慧的结晶比起神所启示下来的真理相比较的时候，产生了冲突，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有限者所寻求的无限智慧所得到的答案的本身应该是有限的。我再讲一次，有限者对无限的智慧所寻求的那个努力得到的答案是有限的，因为寻求者本身是有限的。而无限者在有限界的彰显就是启示了无限的真理，当然也是无限的，所以被认为是有限的，因为套上了有限的外衣。无限者套上了有限的外衣，有限者装出无限的态度，无论怎么装还是有限，无论怎么套还是无限。无限就是无限，有限就是有限。所以当人类至高的智慧与神无限的智慧相比的时候，你就发现冲突是正常而必然的，你也不必紧张，你也不必神经衰弱。我们传福音同文化有所冲突怎么办？上帝说，天怎么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为这个缘故，这个文化，世界的文化从来没有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关于价值等衡量价值的问题。就在20世纪这样一个时代，你看见对价值的衡量，东西方有非常矛盾的看法。一个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长大的，他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叫做各尽所能、各取所知，这个叫做社会主义的一种生活状况的描写。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就叫做各尽所能、各 其所需。那么这里呢，能跟知就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我的能力到哪里，我挣到多少钱，这样我的能力与钱之间有个价值观的平衡。在西方的社会，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有多大的能力，公认他的能力能挣多少钱，人家乐意给他。照这样，在西方社会中间，一旦超过普通观念，有突破历史性质的图画，有可能价值连城。而在整个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可能只足够这个图画家过三餐的需用。那么相反的，认识价值的西方却在对价值的衡量上掉到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地步。所以好的音乐有最高价值的音乐，因为听众不太多，气高和寡，用这个不够多听众产生不够多收入的这个结果来衡量应当给这些音乐家多少的薪水。而那些没有多大性质，没有多大永久性价值的音乐，因为可以吸引大批低级的听众，引起很多的收入，就可以给那一类的音乐家许多的报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最大的歌剧演员，最大的指挥，可能一次指挥可以到20000美金，对普通人看来看都是大的不得了，但是对那些 rock music 的演员，因为他们摇摆得很厉害，引起普遍性泛滥性的共鸣，而收入多得不得了，就可以给他几十倍的报酬，而这些报酬的价钱不等于音乐的价值。所以价钱同价值的不平衡在西方也变成一个混乱。而这些无论是共产国家，无论是西方这个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都是在文化上对价值有非常深奥思想，但结果落到彼此之间不调和的地步。一些高级的文化巨子，他们所投入的，他们所启发，他们所创造的文艺界里面的东西，可能价值影响千年人类的思想，但是这些人过着的时候也许三餐都吃不饱。相反的，动起拳头打来打去，像穆罕默德阿里一次可以拿到几百万。所以你看见价值观的混乱是今天世界文化不得不承认一个失败的一个因素。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中间，我们怎样定夺价值观，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价值观的基础向世人表明出来，这些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我盼望我是做一个是很简单的传讲一些普遍信息，使许多人都可以广泛得到帮助的人，但我却不能忘记我也应当传讲一些比较不令人注意而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家忽略，应当把这个时代再挽回到那个重要的基本思想里面去。什么是价值？给价值下定义，就应当下一个有价值的定义，而价值的本身需要有价值的定义，就是价值对价值的批判。所以给价值做一个有价值的批判，这个有价值的批判本身就是一个还没有定义的东西。什么叫做价值？让我不先提到定义的问题。价值的衡量，这个本能除了人以外未曾发生在任何一种动物的身上。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是否有一些衡量的话，那有关于他们本能维持自己生存的那种本能所做出来的机械性的动作。我再讲一次，如果在动物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些衡量价值现象的这些动作产生出来，那不过是为了维持他们基本存在的那种基本本能的机械性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就不能同真正永存的价值的这个观念连在一起。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人是唯一 对价值有可能而必然产生衡量的一个货物。这样的人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肯定的，而这个肯定的基础是因为创造人的上帝把价值观放在人里面。人本身若是没有某一种基本而永存的价值，那么人观念里面也不可能对价值有所衡量。而人本身里面那个已经存有的神放在的理念，不是因进化而产生的，也不是因历史而堆积的，更不是因为传统的经验产生出来的。那个价值存在的本能，就是圣经所讲的上帝以尊贵和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这一章现在没有什么价值，第二章放上去要用一些有价值的字写在上面才决定它的价值。那么写上去的如果是有价值的才决定这张有价值，这张的本身就没有价值的本身，而这张有承受价值的本能。人是神照着自己形象造的，神以尊贵和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使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也这个人有价值观。荣耀从尊贵是人存在的基础，而凭着这个基础，人就认识什么是尊贵的，人去承受什么是荣耀。所以呢，这个评定价值的本身是一个价值，人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而人的存在如果是有价值的存在，不但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存在，它又可以评定另外价值的存在，这样存在的价值成为价值的存在的基础。价值是存在的吗？如果价值是存在的，我怎么知道价值存在？如果我能知道价值存在，我本身的存在是一定有价值的。所以存在的价值决定价值的存在，而这个价值在存在里面同在存在的外面一定有不同的程度。我们应当把这个呢做一个串联。当我思想价值的时候，我是以对价值衡量的价值观的本身的存在来思想，所以我本身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着的价值，我怎么可以去衡量在我以外存在着的价值呢？啊，我本身这个存在的价值不是从我本身而来的，那是根据那一位实物存在的存在的本身。这样，我本身的存在是决定于那存在的本身，而我本身存在的价值就决定了我以外价值的存在。你投分了吗？存在的本身决定了我本身的存在，而我本身的存在有价值的观念，这个我这个有价值的存在就必然启发在我存在以外的价值的存在。那本身存在的本身也就是价值的基础，也就是价值真价值的本身。那真存在的本身从真价值的本身连在一起，那就是神。让我们提出三个重要的词：神、人、物。如果物里面有价值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有人可以衡量出来，人一定比那些价值有更基本的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才能在我们以外的存在定其他不同程度的价值。而价值如果是存在的，而价值因为我的存在去衡量出来的话，那么价值一定存在在价值的本身里面。啊，那本身存在的永恒存在的，不因为我知不知已经有存在的那个存在的价值，那本身就是神自己的存在。从这些事情归纳起来，我要对你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或者一个人如果不正确认识神，他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再讲一遍，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或者一个人认识神认识的不正确，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而对神正确的认识的价值是超乎其他价值衡量之上。我再讲一次，对神认识正确认识的那个价值就超乎其他一切的价值之上。只有当我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的这个价值，可以使我这个价值超越。我再讲一次，只有当我对神有正确认识，那个正确的价值，正确的对神价值的认识的那个价值，可以使我存在的价值超越。而那个超越也是一个突破，那个超越是从信产生出，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一个超越。How can you surpass yourself? How can you break through the limit of yourself? How can you transcend the existence of yourself? Only that if you have faith, the true faith toward the truth itself. 当你真正向真实的真理发出去的时候，你是超越自己。而这件事正是现在的所谓存在主义，所有宗教里面的所谓那个这个他们所要做的叫永恒发出去，那一个动机有相同的因素，因为人知道神是没有道的，人有这个想法。好，给价值下定义不容易，但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情。我要问，价值本身是存在的，或者因为人认识才存在？这一支笔是28块，是不是每一支从这个一样的都是28块？不，有一些人呢，他的笔用了好几年，你28块他还不要卖，虽然在干旱。为什么？因为他爱人送的，他的女朋友送的，除了28块，还有爱情在里面。这样那一支笔的价值就不在乎价钱，你明白我意思？在那里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同那也有的价值并在一起，是不能够随便代替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人离开世界了，那支笔呢可能是5块人都不要。这个人的存在才决定了28块以上的价值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价值是主观的吗？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因为我不懂得Brahms 的第四交响乐，因为我不懂，所以 Brahms 的第四交响乐就没有价值了吗？对猴子来说，这种声音的玩意儿没有什么价值。对普通不懂高深音乐的来说，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对真明白音乐的来说，他要告诉你，你懂不懂不能妨碍这个交响乐本身的价值。所以价值存在的价值本身，或者价值存在的人家对他的衡量，价值的本身是主观的，或者价值是客观的。第二个大问题，价值是相对的，或者价值是绝对的。如果价值是绝对的，为什么呢？常常因为许多人不赞同，价值就降低了。我最近常讲价值观的事情，其实从小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当刚才陈主席在这里讲舒恩佩的那一本书呢，跌到7块的时候，那个跌字结果也跌了一下。不因为价钱跌，那一本书的价值有所影响，你明白？那个跌是价的问题，但是里面的书是质的问题，质同价不平衡。刚才提过，如果价同质不平衡，那不大。我们说呢，这个交响乐不因为你认识不认识而影响它自己价值的存在，它价值的程度到哪里，它价值的存在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绝对不会因为旁观者或者其他的客体 object 这个是少见，其他的客体对它有不同的评判、不同的股价、不同的衡量，或者他们不同的看法，影响它本身价值的存在。照这样说，价值那些出版的书虽然又透露许多细菌在里面，价格一直升高，价值同量有什么关系？中国人说不， 以七为，等这东西起头的时候，这东西就会，这东西一多的时候，价格就降低了。那么这个定律到底对不对？这个定律只能说在相对的价格范围里面可实行，在绝对的价格范围里面绝对不能执行，绝对不能执行在绝对的范围里面，这是绝对的绝对。相对与绝对，价格是相对的或者是绝对的，价格是个人的或者是普世的。如果价格是因为我看有价格才有价格而不适合于全世界，那么价值的本身就不是普世性的价值。那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的答案，我们相信神的本身是绝对的，甚至到了世界有许多是相对的。神的本身不是绝对的，神所造的世界有许多是相对的，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相对性是存在的。但是以相对性去衡量绝对的神，这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应当分开，什么是绝对性的真理，什么是相对性的真理。相对性的真理是真理在相对界某一种表现，而这个表现的本身呢，却不是永恒价值。所以这样呢，价值与永远又发生关系。在印度行得通的法律，在印尼也有多大价值；在印尼行得通的某些法律，在新加坡也有多大价值；在新加坡被许可的事，在共产主义里面被禁止；而在共产主义被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认为非常有用。所以这个因地理位置不同、不文化背景的因素产生了彼此之间价值的不同，这是叫做相对性的真理。在相对性的真理里面，你发现地理是一个因素，传统是一个因素，个人所产生的一种主观的思想是一个因素，文化所带来的一种阶级的批判是一个因素。而绝对性的真理一定是存在，否则绝对的本身就不是我们的观念的一部分。绝对的价值就不受地理影响，绝对的价值就不受地区、不受时代，也不因人而异。回到刚才我讲，如果我可确定价值，我的决定不一定有价值的，那至少给我看见我里面的决定价值的潜在能力，那 potential to evaluate， 那 potentiality to evaluate， the evaluation to evaluate value， 这个价值的本身是相对的，而这个价值如果与绝对值发生关系，这个价值就变成有价值。信如果使我超越，信主与绝对的神发生关系，我可以从我的信仰里面找到了能够真正决定正确价值观的原因。这样信仰在人生命中间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信仰不但是本身有价值，信仰是使我与真价值的本身连在一起，从它取得了真价值的真价值观。什么事是有价值的？上帝以尊贵和荣耀为冠冕给人拜，所以这个冠冕所在，人的理性、人最高超的生命赖层里面，对价值是很敏感。价值有特殊地位，有某一种关系的，你是这个人很有价值，在公司里面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才应当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价值从位分有关系，那个人没有多大价值，放在那一个位分上，这个位分和价值呢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叫我们讲什么叫做价值，很难讲清楚一个很正确的定义。但我们从这几方面慢慢归纳一个概念，从那个概念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价值是什么。价值从位分有关系，这是第一点。日头有日头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这三句话，这三句话提到荣耀和地位之间的差别有关系。大的荣耀，小的荣耀，上帝的位，尊贵的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那么人的地位在宇宙中间是什么？这个地位同它的价值就成正比。人的地位是什么？人的位分是什么？
为什么天父党会变成撒旦呢？不过追根究底只有一句话，不守本位。你明白这样严重的一件事情，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不守本位。所以一个人能持守他的本位，他就懂得怎么样建立价值观。有一次我在台湾讲的，住在一个旅馆，在高雄，十一点半晚上有人叩门，我开门，他问你要不要女人，我说岂有此理，你给我滚蛋，我要睡觉你还得吵我，我气得不得了，我把门关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去讲门道，我就问那个安排我在那旅馆的，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样的旅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非常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的风气太多了，我们非常对不起，你犯了问题每个旅馆差不多都一样。另外一个在旁边听，他说常弟兄，我告诉你，你不要生气，这个是笑话，有一个牧师就像你一样。所以他说不要吵我，我要睡觉。我是牧师，他讲那一句话以后，那一个呢问他要不要你了，说牧师连和尚都要你不要。当一个传道人忘记他的位分的时候，他的价值就失去了。当一个做教员的人忘记他的教员，他就不能做人师长。当一个总统忘记他的总统，他会做违背国家的事情。当一个基督徒忘记他的位分的时候，他的价值也就失去。价值是什么？我很难答。那我告诉你，价值从位分有正面的关系。第二，价值从感在性、感悟性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当你真正明白而且抓到了价值的本身的时候，你无限的感慨，那些能够吸引你共鸣，引起你内心赞同，震撼你心灵的小说，乃至在这个性质上达到了它的价值，这个是动物里面没有的。价值从那个悟性里面的感慨有另外一个关系，我感受非常有价值，那个感到非常有价值。那个感到是什么东西？价值同地位有关系，价值同感慨也有关系。那个感慨就是人的悟性的一部分，人会觉悟一些事，当那些觉悟使你回到你的地位的时候，那么那一个使你能回到地位的觉悟的那个因素，就是价值产生出来的。一个惨背的人会在自己上有什么用处？脚断手断。当你看见一个没有手没有脚在路边讨饭的乞丐的时候，你会感慨到另外一个人性的问题。我应当知足，除了我自己对我知足，我对他表同情。这种对自我知足、对别人表同情的这种人性的感慨呢，有时是很必要的。当你看悲剧的时候，你感到抵抗这个乐趣。是不是乐趣喜剧？你看这个悲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看喜剧更有永久性的价值。那是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所有的喜剧不能把人带到最深的生命的深处，但是悲剧会把人带到无限感慨，表达个最深同情，从生命和生命的连在一起的朴素性对价值的认识那个地步，这不是偶然。当然我们都会同情悲剧，但是不盼望悲剧临到我们身上，这也是悲剧。没有临到叫做喜剧。当我们同情我们赞同的时候，我们无形中真的肯定悲哀和痛苦的事情有价值所在。感慨性使人进到更深一层生命了解，这个很价值连在一起。第三样，价值同超时间的记忆连在一起，有某种关系。The memory which transcends time and the procedure of time。记忆是什么？我给他这个定义：记忆是存在对时间进度的反抗。这个都是 origin。 你听了很生疏，这些名称有的人以数字的名词吸引，我认为生疏的也会吸引，不相信你就一直听下去，对不对？记忆是存在对时间进步的反抗，我的存在不要被时间冲去，你向前冲的时候要向后退，这个叫做记忆。记忆反抗时间的冲击，记忆反抗潮流的降神，记忆要以存在的权威向后看过去，这个叫做记忆。你也记得几年前的事，几个月前的事，某一天的事，特别记得深的是当你的自尊心受伤的那一天，记得特别深。你给人家捧得很高的那一天，记得不太深。让人家当众侮辱你、轻看你、撕破你面皮，你记得永永远远，虽然不知道什么叫永远。价值从记忆连在一起，那这个是很深奥的事情。因为价值从记忆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价值的本身是很永远连在一起，因为记忆是会永恒成就存留的。Memory is for eternity。如果记忆是反抗时间的，记忆就超越时间了，记忆超越时间，记忆就不在时间里面，记忆就和永远连在一起了。时间啊，让你淘汰吧，时间啊，让你进度继续发展下去，时间让你一直过去吧，记忆反抗你的过去，记忆要把那个存留和永恒连在一起，这叫记忆。只有有价值的东西你把它记住，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你慢慢就把它遗忘了。遗忘，奥古斯丁讲一句话很幽默，他说我忘记了，忘记什么？你记得你忘记了？我记得我曾经记得，但是现在不记得，那叫做忘记。很奇妙，忘了就不去讲了。我忘记了一件事，表示你记得，但是不记得。记得所不记得叫做忘记。类似一样，价值是什么？价值从使人往上追求的那一个毅力发生关系，反复能使一个人向上追求、向上向往的，反复使一个人拒不能向上努力的，这个四级因素都是有价值。相反的，使一个人向下摔下去、向后退，使一个人期待而使一个人变成没有力量的，那些都没有讲。所以价值从刺激向上的那个因素呢，有某一种关联在里面，而这个向上的那一种潜在能已经在人的里面。柏拉图讲的不错，人是上帝造的，所以人一定要向上。Man is created to be like God。 圣经的思想是比他更高的，说人就照着上帝形象样式造。那柏拉图以非圣经的、没有启示的人受到的理性犯罪以后的思想，他还能想出这句话：人的责任就是要向上帝。他的上帝跟在他时代那个迷信中间的神是不一样的，他的上帝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所提的独一的上帝是有关系的。虽然不清楚，只知道有神存在。你向上，你向前存，我很愿意看见青年人有一个不懈、不折不挠、不停、坚强、不肯放松的那一个毅力，要向前。使我一生能够勇敢的为主工作到今天的是这个力量。我比你们更身体衰弱，我20岁的时候上课堂要带枕头，扣着腰，我的身体很弱，我那个继续不断向上，那个冲力，那个刺激的因素，那是价值的一部分。哪里有光，就吸引我，飞我向他扑来；哪里有向着鬼，他一定自然的向着太阳而生长过去。这个刺激我们向上的因素，就是价值，而价值的本身就是神。那神使人面向他。第四样，第五样，价值同报偿有某种关系。reward， 价格与报偿有某一种关系。我做了这些事很奇怪，这个什么，无论这个多少钱，无论这个称赞，无论这个怀念，无论这个人家的笑话，我不不论在你的这个的后面是什么名词，你正在衡量一件事，那就是那报偿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但这要推到相对界，而不在绝对界里面。有的人他一生的力量研究一件小事情，他的一生就埋没在那一件事里面，好像其他的事他都没有份，好像他就为了那一件事活在世界上一样。但当他成就了以后呢，就千千万万人都是他劳苦的报偿，那个叫做价值。有的人粉身碎骨，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了某一种目的啊，那个目的不是为他自身的用处，而是为大众的利益。当他牺牲有千千万万人纪念他，从他得到帮助，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牺牲就不等于浪费，因为作为所值。这个报偿的因素就是一个价值，把这些重点把它归纳起来。看见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成为价值衡量的唯一服务，在受造界相对界里面有这种作用，因为神给人一个存有性，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第二，神给人一个感悟性， The nature of understanding。 第三，神给人一个反历史的永恒性， The nature of transcendence。 第四，神给人有一个与神合一的那个追求的可神性，我们要归于神，归回神，我们才会真正感到存在有价值。最后一样，神给人有一个评价性、批判性。你是谁？你是人。我是谁？我是人。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你竟然看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要结束今天所讲的，请问你的冠冕戴上去了？你的冠冕清楚了？你的尊贵的人，你用怎么样的原则来衡量在你以外其他的价值？在你肯定其他价值以前，先肯定你本身的价值，是回到神所定的地位里面，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帮助我们用你的观念去看价值，不是用我们的观念，给我们的你价值观，给我们的价值呈现在价值的源头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使我们不为世界的价值观所充分的头脑，以至于忘记我们的地位。求主把那永存的、那尊贵的、你眼中认的荣耀的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基督徒是否可以购买股票？若其动机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赚钱，这样的观念是否正确？贪财的人都想赚钱，赚钱的人不一定为贪财，这是真的。所以你这个名词用法非常谨慎，大概以后呢思维的这个进展大有前途。你要买股票，当作是你的一种投资，当作一种投机，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我绝对反对把教会的钱人奉献做某一种用处的拿去买股票。你个人要买股票，你要赌注一阵，你对你家庭以后呢到底是发财是破产，你的自由。但是把教会的钱人家奉献要做某一种用处的拿去买股票，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得到整个知识部的同意，应当有一个人勇敢对整个知识部说不可以，我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而奉献的钱应当尽量用在奉献的目的，从真正发展成功的事情上。如果一个教会把很多的钱放在银行里面，等于对信徒说不必再奉献，还有一些，所以尽量把它用，尽量发展。一发展的时候，你看神就是死无变有的上帝，你做了，把它发挥了，用了，神就继续在把应该那个我们要发展的工作，应该发展的工作需要的钱继续的赐给我。我不要谈个人参与政治，个人怎样用钱，个人怎么样这个买股票这一类的事情，让他们太具备给你个人的自由，让圣灵引导你，给你有一些的这个内心里面的指示。如何使人比物高而比神低呢？不，一人是人是软弱，撒旦也时时攻击基督徒。怎么样使人比物高？不必怎样，本来就比物高了。怎么样使人比神低？本来就比神低了。而如果你以为你比神高，你以为物比你低，本来对的。如果你以为物比你高，神比你低，那根本不是你有办法改变这两个，就是神和物的地位，而是因为你先改变了你的方向。很简单，神比人更高，物比人更低，人在中间，神在上面，物在下面。你怎么能够把神拉下来？你力量不够，你怎么能把物拉上去的？他的资格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这个人倒过来。完了，你的那神比我低了，物比我高了，这个呢是自己欺骗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你不要笑，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大的文化困难，就这样简单。今天整个人类他一没有办法把神拉下，没有办法把物拉上去，他把自己掉一掉，那么整个价值观混乱就从这里开始，就是这样子。有一些话呢讲起来很简单，一听就懂，我花了好几年才想出来的结论，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虽然现在也很年轻，我很盼望有人给我讲解这些原理性的事情。我很喜欢原理解经，有的人用理经解经，就很多的办法。我用原理解经，全本圣经这个问题原理是什么，然后我来看每一段我就清楚了。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这样对我讲。结果呢，我发现的困难不是我逃避基督教的原因，我发现的困难是我投入这个困难是未必能解决困难的原因。你听懂吗？这是困难的价值。当你遇到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不是逃避，乃是发现这是我可以发挥一个潜在能效力很好的机会。你所看见的不好的地方，不是让你批评，是让你装备自己去堵住那个破口。你这种积极的精神，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有时候我们听一些人讲一些很重要的，哇，很好，照样修养，回到教会去开奉经会。我告诉你不对的。那些人讲那句话的背景，从神给他的预备，同你们是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助，先装备我们，就我们适当的身份、适当的时机，有足够的能力，有神的同在，才讲同样的话。那些因素比话语的本身更要紧，否则你就把录音机开起来就可以为主工作了。录音机岂不是讲同样的道理吗？但他没有那个生命来支持他所讲的理论。
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爆我们，因为你的灵把人引爆到真理的里面，你也用你的灵使真理发出亮光，照亮人的心。
你的灵就是真理的灵，你要使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也就是成为真理的殿。所以恳求你用你的真理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来引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请把麦克风的高音部分加强，低音部分减少。
我们再读昨天所读的那一节圣经，在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从第三节开始念：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诚实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或者说比上帝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官员，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我的脚下。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事件，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的钉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请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官员，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附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附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附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附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苦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做因上帝的恩为人人常有职位。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唯独见那耶稣暂时比天使小，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的苦就得了，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还不见万物的负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要继续思想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用怎么样的观念去明白价值？当价与值不平等的时候，价不等于值，值不等于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最后我们提到了价格与地位有关系，价格与感悟性有关系，价格与记忆有关系，因为记忆乃是与价值连在一起，产生一个超时间、反历史潮流、反时间的程序，也面向永恒的那件事。价值与意义连在一起，使价值永恒的本性在里面。价值与追求向上的心智有关系，价值与相等的报偿有关系。那么这样的价值，我们就可以从这几方面看出一个结果出来了。可价值呢，只有在人的生命中间有这种感悟，有这种的认识，而在人的生命之外，其他一切的被造物都根本没有这种价值观。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到，在我决定价值以前，我是不是应该先决定这决定价值的自我的价值？如果我不能先决定我自己的价值，我这个没有价值的自我怎么能决定价值？所以对价值的肯定，要先肯定到能肯定价值的自我的价值是肯定的。